牌造成浴室人员的排挤，所以我们今这次我们未来的我们的新的政府哈、哦，想要来解决这个点子落地，一定要整个设计的规划，到底怎么样的一个医疗人员，包括整个设施的调整，应该调整，如何让轻症哦能够适度的下转到基层。我们这里讲的基层，我想毋庸置疑哈、哦，这会议的基层只有新基层，并没有地区院。那至于地区间，我们今天不讨论哈、哦。那所以今天整个每一件，如果大家很清楚的，每一件慢性病的，刚刚我们其他主持人说是每日要天数了，但是我们很清楚，同样的疾病严重程度，在新基层的耗用医疗资源跟各层级的医院是不一样的。所以如何引导这个所谓的轻症的稳定的慢性病能够适度的下转，尤其要分出我们今天看到末段班，好，大家很清楚，台北区只有6.2。六点的即使到倒数第二名的这个工区已经是刚刚说是排外了，因为它有特殊性，扣除工区以外，连倒数第二名的8.4也高达2.2%的差距了，所以有可能是第一个，我们台北区的医疗资源真的太丰富，所以我们民众可能觉得在享受这个更高品质的时候，完全没有忽略的整个医疗资源的合理的分配。所以是不是请主方定义一个标准 SOP， 如果哪些医院他事实上该下转没有下转，那也请他们去哈、哦、我们南区的一些医院去见贤思齐一下哦，这个4%左右的差距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哦、那我想今天整个健保资源如果要1.1元，因为路是很遥远的，所以就请哈、哦就健保署能够重视了这个所谓的双向转诊的合理跟必要性。好，第二点，还有刚刚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次这么点，不管是哪一科，尤其是慢性病的成长，这个原因是因为疫情哈，很多民众习惯本来在医院有就医的习惯，都已经到了基层了。那也发现说有人就是用比较多，可是我们的总额里面的壮大基层的那个其他预算的结算的预算哦，希望能够到前几年哦，能够稍微采取比较宽松的机制啦，不然的话给新基层一人来了，这个服务也做完了，但是也是一样哦，就从我们的资源互相的剥夺，那我想会造成今天。西基层为什么这一两年的点子这么特别多的原因之一啦，所以也是不是在这所谓的壮大基层双向转诊这一块，除了没有该转没转的，已经转的也能适度的能够结算相当的经费能进来，我想还能够继续的让民众得到优质的服务，这是我的建议，谢谢。
我要呼应一下这个政府代表的这个。大家是看这个下诊率哈，满意吗？当然是不满意，很多去了就有去无回。那其实我知道署里也是很积极在做，可是用鼓励的措施，就是没有一个限制的措施。那分级医疗也是这样，我们之前一直在抱怨，就是说所有的分级医疗都是在对医界来处理，那对于病人看病的自由度去不加以限制，哦，用所谓的调整部分负担那个。是很成效是不好、哦、很小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署里应该要积极有一些限制措施的作为、啊哦、那今天不晓得社保司也是有人来、哦、我觉得这个护理的一些政策、哦、那个署、哦、掌握了这么大的资源，其实跟护理应该要密切的配合、哦、那这个医疗资源的一个部分，那最近我听说那个医疗区域的挪移啊。哦、跟床位的设置又来处理了，比如说淡水、哦、他要把它成立一个新的市医疗区域，那这个是增加床的，可是对上面的床的这个限制并没有一个同样管制的概念，那这个只有增加床而已，那这个东西跟健保有关，所以不理在那边埋头苦干，不晓得政治的因素还是真的人口真的成长，他说做一些挪移让床位增加，可是呢却弄出来的结果是让医疗的点是变低，那这个署里应该跟部里在高位的层次应该要去做一个 做一个讨论啊，他不明白都不干，就跟苏里讲，跟苏里要掌握这个健保的点子啊，这也有压力啊，所以我是觉得护理的高度应该要在做任何的一个处理的时候，要考虑到健保这个部分啊，这是以上两点的一个报告，谢谢。
主席各位大家好，那我觉得参加健保会书里面有一份完整的，就是说我们慢性病人从基层从医院转往性这个资料，大概的那个 percentage 多少啊，就人手多少，这个医疗费用多少，书里都有很完整的资料。那其实比较好就是说他我们有总转诊时间调整费用，这个部分就包括说有这个自行用走路然后产生医疗费用，可是因为这两年健保协商的时候把这个费用降低了，而且有点重要，就是说在病人从医院移到基层来的时候，他是加入我们的基层的总额，可是属在补助单上只是补一年的费用，并没有加入基期。所以我的建议是说第一个请属方哈，就统计说这个数字到底从医院挪移到基层的慢性病人到底有多少，他医疗费用多少。那另外是在里面这些总学协商预算的时候，把这方面预算列入我们的基期，这样不然如果只补一年预算的话，事实上这个病人到基层都固定在基层领用这些慢性病药，会造成说我们的点子会被稀释，点都被稀释，然后医疗费用出了问题。以上，谢谢。
谢谢。
那
我
派人
让我再发言，也请。
主席。刚刚我们如果有报告有关于第一季外科的成长说也有成长，那这边其实以我们中区虽然没有在做虚拟肿瘤，但是我们一直在监测我们所有这十一科里面每个月的成长，那以最近三月的成长的比例来讲，其实基本上我们在这里第一要为妇产科来表达同情，因为他们在 P50 是一直以来从去年从前年一直以来是每况愈下，到三月的时候他 P50 都不到50，那相对小儿科的话他已经跑到80了，那妇产科不到50，他从50跑到去46、47。那外科的话他之所以整体成长，请大家看一下，他其实是一个台北市他的院前诊所出来他处理的处置的都是20几%的成长，光一个台北市就把我们六区的全部都纳在里面了，所以他那个是假象，整体的全区成长是假象，是台北市造成的。以上，谢谢。
谢谢。
我看到你的发型，我要羡慕，我要打断，我说我在54天后退休，要去底层
一样。哈哈哈哈哈。
这个洗脸的时候顺便洗上转头发也行。
我想
非稳定的慢性病到急诊来看是有用的，这是有用的。去年七月一号开始，波负担去医院跟医学中心增加200元，其实有很多病人是到急诊来了。那而且实际上我们基层最近这个点子是滑落，也就是我承担的服务密度增加，其实很多是来自慢性病，慢性病增加很多。那问题是这个是对的，这个趋势是大家我们期待的一个正当的一个分级医疗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对的。只是对了以后有没有相对应的资源，一定很重要。因为我现在过去来讲，我是直接会统计用脚走路，所以用脚走路就是我统计前后年之间慢性病的差异，我会给那个费用来弥补基层总额的不足。但是现在把它严苛化，变成说要真正透过 BPN 转诊的才算，有 BPN 记录的才算。那这样子其实对于那种自然因为不负担增加，而且或者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已经开始观念上改变了，不想要群聚在医院里头，而愿意到基层来接受社区医疗的照顾，这些慢性病的这个产生的医疗费用来讲，说实话这样子不公平的，因为这些费用的增加应该要实事求是的把实际造成的那个费用补给新基层。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刚刚讲说开床位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整个医疗体系里头医疗成本本身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整个在做医疗行政的管理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所有的那些医疗机构它到底付出多少成本。如果盲目的让它投入成本势必它要做盲目的医疗攻击，那最后还是全民买单，也是我们健保总会买单。所以我们有些不当的医疗成本的投入我们还是要做限制，尤其是不需要开那么多床位的去开那我们是这样，就要做限制。就像我们在开放表别的时候，我常常会问说：“你开放这个表别要买多少钱的仪器？要买100万的仪器，你每年要多少维护费用？要每年要维护要大概5万块的维护费用。”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跟我开的说预期开放你这项检查，你只需要每年花就整个全部的人总共你只有20万点的预算，你叫我怎么相信啊？对不对？”你买个机器来，连你的工钱都不够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未来其实我们整个对医疗成本的投入我们一定要有规划，不能让医疗机构盲目去投入医疗成本，那到时候那个医疗供给就是不需要的医疗供给，不然它没办法生存啊，没办法存在啊。好，所以这个部分也跟那个曙光表达。
谢谢
那
各位
如果
没有进步的那个。说明那我们健保署的报告。
健保署
在报告之前，我特别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因为人到比较多药师公会全联会的副秘书长郑文博药师弟子，博嘛哈，对对，因为他写的像白一样，我们想说白
是博
字，不好意思，郑文博。好，那我们就继续健保署报告。
健保署补充说明，请翻至报2-22页，平板第37页，第5章投影片，113年第一季一般服务点值预估。我们可以看到预估点值，浮动点值的部分，全区是0.8655，平均点值是0.9041，那各分区都有0.8以上，请代表参阅。请代表在翻至报233页，平板第48页，第28章投影片，113年第一季费用成长因素门助诊，整体医疗点数成长0.8，就医件数全区成长16.5%，台北成长18.7%最高，病人数全区成长9.1%，北区成长11.3%最高，每人就医件数全区成长6.9%，中区成长7.5%最高，每件就医点数全区负成长4.9%，台北负成长5.8%最高，每人就医点数全区成长16.6%，南区成长2.1%最高。请看报告。